欢迎收听观测站的读书会。嗨，大家有一点久没有见面了，那我们这次呢又要来读一本书了。那这本书呢也是跟上次一样，也是联经出版的，所以我们今天又邀请到了联经出版社的总编辑丰恩。丰，要不要先跟大家 say 个 hi？
可心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的，那我们今天要来分享来聊的书呢是这个大家非常熟悉的Mike Pompeo， 庞佩欧，就是美国的前国务卿，他所出的这一个回忆录。那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谢谢丰恩就是邀请观测站来推荐这本书，因为我觉得看这个时间点看这本书是非常非常适合的时机。因为我觉得这几年从 COVID 之后，2020 COVID， 然后2021，就好像每一年都有大事情。2021又是缅甸啊，然后或是阿富汗撤军，然后2022大家知道是俄乌战争，2023又有以巴也越来越的也有这些冲突也起来了，所以就好像每一年都有一些事情发生，每一年都有重要的事情要大家去追。然后好像在川普任期的这四年发生的事情，说真的好像已经有点忘记了。所以那但我们现在要在面临好像川普又有可能回来，那我觉得这个时间点就是一个非常好透过就是蓬佩奥的这个回忆录呢，然后再重新的去认识不管是认识蓬佩奥或是认识川普的这一个外交的政策。 OK， 那这本书蛮厚的，这本书大概我看一下几页哦，
540页，对，
540页，就辛苦这个出版社。很好，我一直都有这个疑问，就身为总编辑要每一本书你们出的书都要读过吗？
没有，不可能，因为但每一个这个总编辑不一样啦。那联经因为我每一年要出160本书左右，所以但不可能每一本书都很仔细的从头到尾看过。那可是很多书我会这个看得比较仔细，okay。 像今天谈的这一本《绝不让步》，这个庞佩奥的回忆录，我算是看得蛮认真的。
OK，好，那我们待会就好好来聊。那先讲一下，再重复讲一下这本书。像我前几天去成品已经看到全部都在上架上了，它的书名叫《绝不让步》，然后副标是庞佩奥的回忆录。那我们就来，我来问一下丰恩好了，就是，看完书之后你会用哪三个字来形容庞佩奥？
我觉得他是一个作风强硬，他是一个很直率。那直率当然是听起来是比较正面的词汇啦，你也可以说他是非常那个对，就是反正直接，
对
他也有他自己的这个信仰跟立场的人。
对，我很能够理解刚才那个丰恩讲直接，因为他在书里面他的用语，说真的我觉得读起来其实读得蛮快的，我自己蛮快就读完了，因为他的用语蛮直白的。例如说什么他会叫平壤就是叫小恶魔，然后或是说这个伊朗的核协议是一个垃圾协议，然后他也会说这个 BLM 当时这个黑人的命也是命的这一个 slogan， 他会直接说这个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政治讯息，就是还蛮丰恩讲的很委婉，蛮直接的。
而且在书里面他批评人是毫不留情的，也不能说毫不留情啊，其实我觉得他有些地方是留一点余地，可是他批评了很多人，尤其是我觉得对于像我这样一个读者，或者是我猜想很多观测站的这个听众可能跟我一样，就是我们很习惯接收到的英语世界资讯，特别是关于美国政治的资讯，其实很多时候是我们所谓的自由派的媒体，不管是报纸、杂志这个新闻节目。那其实我后来也常在想这个事情，就是说我们很习惯的，你说台湾比较容易接触到的 CNN 以前这个我们念书的时候都说要读的这个时代杂志等等的。
对，
那这也是我到了美国去，对于整个美国的这个政治也好，媒体环境也好，比较了解，才发现说哦，原来他们是代表着美国的某一种声音，他们并不是美国的全部。那我们在这里面书里面看到的这个 Pompeo 他所流露出来的完全就是另外一个角度。 那他对于我们提到的这些媒体他也有很多的意见，他对于台湾可能很多人熟悉的这个一些政治人物，包括说当然跟他这个不同阵营的政治人物民主党的奥巴马也好，希拉瑞也好，拜登也好，他是非常这个很不满意，而且他会直接讲他们不好的地方这样。
对，
所以这跟我们我觉得在台湾接触到了很多这个 美国政治的一些讯息是会有点不太一样。
其实我觉得这个群体他们就是像刚才冯文讲，其实我第二个问题就想要问的是，就是冯文觉得蓬佩奥代表美国哪一种群体？那我觉得如果说蓬佩奥我们比较常看到的是自由派，我觉得蓬佩奥我会把它分类为比较保守派，然后就是像刚才冯文也提到宗教这个议题，他有可能是福音教派的，他在这个基督信仰上面他是非常坚信的。那这个群体有没有可能请冯文也跟我们多分享一下，你会觉得这一些群体他们诉诸的是什么，然后他们在意的是什么，那蓬佩奥又怎么样的可以去代表了这一群人的声音？
我觉得这个蓬佩奥所代表的一个群体是蛮有意思的。我们当然可以用比较简单的切分方式，像前面讲的，那美国这个政治圈当然分成共和党、民主党两边，分成自由派、保守派两边。那可是我觉得蓬佩奥又有一个不太一样，或者说比较特别的角色，是我们过去几年当然看到了川普所代表这种共和党右派保守派在美国的整个崛起，那这个声势非常非常大。然后蓬佩奥也在这个阵营里面，就是说蓬佩奥很特别的地方是，大家应该都知道，在川普的任期最后，其实大部分人跟他都闹翻了，就他身边的这个很多的侧室也好，他的这个幕僚也好，他的内阁成员也好，就走马换将的非常厉害。那能跟他相处，就算是可能本来跟他立场比较接近的，比如说这个川普很喜欢用商人、大商人、企业家，那很多人也因此加入了川普的阵营，后来其实也都跟他闹翻了。
对，
可蓬佩奥是少数在他的阵营里面，大概除了这个川普身边的这个家人之外，非常非常少数在他身边，而且是这么核心的、这么高阶的这个官员待了四年。他本来是当CIA
中情局局长，
对，中情局局长，那 后来当然是当这个国务卿。那所以一般你可能很直觉会觉得说他就是跟川普一样的这样一个角色，但我觉得又不太一样，因为他们当然有类似的地方，比如说蓬佩奥在这书里面也讲了，他跟川普以及川普身边人之所以合得来，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自己也是这个当过企业家，他这个创业过，他在企业界待过，那他对从这个角度来讲他是蛮自豪，他觉得川普的这个或者说共和党的阵营里面有一群是这个企业家出身的，那他们这个知道从他的角度啦，知道这个社会或经济是怎么运作的。那相对来讲在他眼中，他觉得所谓的民主党特别是这个奥巴马时代的很多的这个幕僚或是官员其实是学者出身，或者是奥巴马的，他里面特别是点名批评了奥巴马的一个这个他的这个文案的撰稿人，那他觉得说这个撰稿人当然那个文笔很好，但是你懂什么这个现实世界，你懂等等这样子。那我说，当然这个蓬佩奥他代表的是我们一般这个过去在几年就川普任内几年看到这样一个右派保守派的这个角色。但是他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或者说特别地方，就是说他是从很精英的训练出身的，
对，
他是这个西点军校毕业第一名毕业，然后他后来还去了哈佛的这个法学院读书，而且他在哈佛法学院算是表现得很好，就是他担任过这个哈佛的所谓哈佛法律评论的、就是、一个学术期刊的编辑。那他听了可能觉得说当个编辑有什么了不起，如果熟悉美国政治的或是学术界，大家知道说这个当上哈佛法律评论的这个编辑不是一般的一个编辑角色，说你是要在哈佛法学院念书的时候非常非常杰出的。那在他之前这个非常出名的就是奥巴马，当时也是当上这个主编，因为他是第一个这个黑人当上这个主编的角色，所以当时算是一个很受到瞩目的突破。所以大家看得出来，就是说我们对于川普的印象就是他当然是右派保守派，然后这个非常直率，然后讲话口无遮拦，而且好像决策上都这个很多时候按照他个人的喜好情绪而波动。可蓬佩奥不太一样，蓬佩奥代表了一个是 他虽然是保守派，虽然是我们刚刚讲的福音派，就他有很强烈的基督信仰，他也不畏惧去表现出来，可是他同时又是代表了一个这个美国社会里面受到精英训练出来的这么一批人。那我觉得是之所以庞佩奥的很多观点值得一看的原因，因为我们很容易把这个川普的很多决策就 dismiss， 觉得说他就是你知道毫无逻辑或者毫无这个前因后果，他只是想要搞破坏啊，或者他只是冲动啊，他只是这个满足他的自尊心啊等等等等。可是你看这个书你就知道说像庞佩奥这样子在川普身边的人，这样的保守派，他们是有一个比较一贯或者说后面一个想法在推动他们做很多决策的。
对，其实我觉得我自己也在最近在检讨，然后也在看很多在对于川普的一些评论。其实我也觉得，就是在尤其是看完这本书之后，我也自己觉得说，以前可能大家都会说什么川普是单边主义啊，或是他就像峰恩刚才讲，他自己想什么就去做什么，他是没有 grand strategy 的嘛，很多人都会这样批评他。但其实在这里面，庞佩奥也有讲到，就是他并没有完完全去反对多边主义。那其实我自己也看，我自己再重新再去审视的时候，我自己也觉得确实是如此。就是我觉得与其说川普是单边主义，我觉得他更像是他是一个商人，从商人的角度，他把很多很多的这些关系，国际关系，他会用商业的角度把这些东西化成筹码，然后觉得这是一个谈判可以帮助他的一个就是商品化这些东西。那我觉得这个因为可能就是大家都我们这群人都是念国际关系的，或者是比较长期在这个国关领域里面，所以我们会用我们国关的角度想要去套川普或者他的这个执政团队他的这个外交措施。那我们从我们的角度看就觉得他没有办法 fit in 任何一个我们过去的这些框架，但其实如果站到他的角度讲的话，他这个其实可以，他是有个他的框架的。那我自己很喜欢川普他以前年轻的时候出那个交易的艺术，我觉得真的是到现在他还是在实践交易的艺术里面很多他的这个想法。那回到刚才就是讲这个庞佩奥，我觉得里面我也看到了，其实庞佩奥我觉得他有一个非常大的是我觉得非常敬佩的一点，是他非常的有纪律。我觉得这一点从他减肥快速减肥的这件事情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因为他可能就是当官吧，或是很长期在这个官场上面都会不断的就是应酬吃饭啊，他在这本书里面有提到他的生活是非常非常忙碌的，那可能就真的增肥了不少，但他一卸任之后马上整个人消了一半了吧。
其实我觉得看这个书就会很明确感觉到，我们刚一开始讲到说怎么形容庞佩奥，那其中一个就是刚刚提到的你说纪律，或者是我觉得可以，我自己读这个书很强烈的感觉就是庞佩奥真的你会感觉到他有这个军人训练的背景，那包括我们刚刚提到他对很多事情是他自律，然后同时他也要求别人，他对于这种我觉得上司跟下属的关系他是很重视的，这个也是某个程度上你可以讲自由派跟保守派在很多时候的一个差别，就是说这个自由派虽然这个有一点粗糙的这样讲啦，可是保守派对于一个 结构或组织的运作他们很强调这一点，那自由派有时候对这一点就比较就是大家要尊重彼此的，你知道吗？
对，多元性，
这有好有坏啦。包括说这些年来，我插出去讲说，这些年来，包括在美国的高等教育里面，那保守派看不很习惯，就是你比如说，你就是老师不太能给学生打什么分数，因为这个大家都好嘛，对不对？你有你的立场，我有立场，就很容易极端的自由派就会陷入这种相对主义的这个问题。那保守派当然就觉得说，没有，我们是有一个这个价值标准我们要维持在那边，你看这个书你就感觉到庞佩奥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也是这样一个立场，那他这样子要求自己，比如说他对于川普，我觉得在书里面讲得很清楚，就很多人都调侃他也好讽刺他也好，觉得说你能跟在川普身边这么久，你就是马屁精，或者是你就是出卖你的灵魂等等的。那庞佩奥也不会言就是有媒体这样子批评他，可是他自己就是去辩护，就是说他觉得你今天进了川普的内阁， 他说为什么这么多人进了川普内阁就是待不久，因为太多人都想要满足自己的
对
想法，或者说他们可能也我觉得或多或少不见得这么打从心里的服气川普，觉得说反正你就是因为各种原因选上了这样子。
对，
那可是蓬佩奥讲很清楚，就是说无论如何他就是总统，他得了这么多选票，他有他的政治实力，那你是来服务这个国家的，你是来服务总统这个职位的，不管你觉得他讲的话怎么样，你应该要就是按照他的这个最高的意志来行事。那同样他自己作为不管是 CIA 或是国务卿的这个任内，其实我觉得他也碰到很多同样的问题，像可心刚刚讲的，因为大部分学国际关系的人会觉得这个国安团队很多作风是很奇怪的。那蓬佩奥也不是这个国安背景出身的人，所以除了 CIA 这个角色之外啦，所以他刚到新的职位的时候，其实内部都有很多人是对他有质疑，甚至是想要这个就是找缝隙，想要找麻烦这样子。那他是对这个事情他是无法接受的，他觉得我今天来了，大家就是要听我的话。我觉得这也是很有趣的事。
我对那一句很有印象，因为我记得他下面就讲，就是说他毕竟川普是拿到就是多少多少票的人，然后你们其他人连半张都没有拿到，他就直接讲得很直。
啊，其实讲白了也是这样子，就是说我觉得很多时候政治上有政治的实力全世界的政治都一样，包括台湾，就是说有一些人我们觉得说你可能觉得这四个人没什么啊，就是隔壁的大叔或是这个不学无术等等，可是他在政治上他就是有他的实力，他就是有选票。那在一个民主政治里面运作的话，某种程度上他是承受了这个你知道民选的使命在他身上。那你怎么说，你要用只是因为你今天被他任命了一个高阶的职位，你就想要颠覆掉这样的一个吗？这其实也是我觉得可以去讨论的地方。
是 OK， 那刚才方文有提到，就是很多在川普内阁最后跟他闹翻的人，其实很多人最后都出书了，然后包括那个 John Bolton 啊等等等都出书的，而且这些出书的蛮多是有批评John Bolton 算是少，就是真的是批评最凶的一个吧。那很多人都是用比较批评的这个心态。那绝不让步这一本书呢，它是美国出版时间是2022年的11月，那其实这个时间点是当时很多人来讲说蓬佩奥是有意要竞选美国总统的，虽然他之后在隔年2023的4月他说他没有要寻求总统大位，但是那个时候还是有很多人就把这本书的出版跟他当时要选总统这件事情把它连接起来，然后是帮他铺路，然后帮他打知名度建立形象的一本书。那我讲回到我们在台湾看这本书的话，我觉得我想请问冯恩，你会觉得你就是作为一个出这本书的就是出版社编辑，你会希望台湾人用什么样子的态度去看这本书和阅读这本书？
对，我相信这个书当时蓬佩奥要出绝对是有意要选美国总统，那只是后来看这个苗头不对，这个情势不太可能，所以他其实就宣布他不会继续选。所以回过头来可心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非常关键，就是说那这个书如果只是为了你知道他打他自己的这个知名度的话，那我们为什么要翻译，然后台湾人为什么要看我觉得这牵涉到蓬佩奥的角色跟这书里面写的内容。我们刚刚讲到蓬佩奥是川普任内少数在内阁里面做了4年的人，然后他又是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除了这个中情局的局长之外，更重要我觉得后来担任这个国务卿的这个角色。那大家都知道国务卿其实在美国的这个政治圈里面几乎除了总统之外就是那副总统，有点微妙我们如果先我觉得副总统其实反而没那么重要
没对对对，
就除了总统之外国务卿大概就是在美国整个政治圈里面的第二号人物了那所以这个书讲的不只是蓬佩奥本人。我看到一个这个华盛顿邮报写的书评，这个很有趣，因为华盛顿邮报大家知道就是基本上对川普是很不友善
的。
那可是这个书评是讲说这个书虽然他当然也是有很多批评，他讲说这书里面有很多至少是非常有意思有价值的这个历史记录。就是说蓬佩奥在这书里面不是只是一直在标榜他自己多厉害多厉害，当然也是有这个部分，可是我觉得他一方面是讲清楚了到底川普任内这个他们对于国际事务的观点是什么，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那第二个是我觉得他讲了很多他除了这个背后的价值理念之外，他实际去讲了他跟这些国际上面不同的领袖打交道的一些故事。那我觉得这部分也是蛮有趣的，
非常精彩。
这也是对可心刚刚讲说 台湾有翻译过一些这种美国政治人物的书，尤其在川普那个的一些书。那美国其实出了更多更多啦，这个每一年尤其到选举年政治人物的书非常非常多。那大部分其实我觉得也不见得很有价值，可是蓬佩奥这个书我觉得很有价值，就是我刚讲了两个原因。一个就是说他讲清楚了美国的保守派川普共和党他们对于国际事务他们的想法。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这本书很好看，因为他讲的不是只是美国国内的政治而已，他讲的其实是在那四年之内国际关系的重要的变化。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到今天我们看很多内容都还跟今天相关。那里面当然讲中国，这个我们待会应该有就会讲到。
对，
那这几天我觉得特别有趣的是，其实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是共和党或是当时的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态度。
对，
我们最近有看到伊朗在中东那边的问题又重新出现。当然还有除了伊朗之外就是以色列。
对，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关键的一个议题，但是可以从里面看到很细密的这个蓬佩奥描述说他们对伊朗的态度跟他们对以色列的态度。那我觉得到今天其实还是跟今天就最新的时事其实还是有相关的。
对，我这边quote了一下，就是第245页我这边有特别画下，因为我想大家讲到川普或是这个川普的执政团队他们的外交的走向，大家应该就是 American First， 就美国优先。那他在这本书里面他就有提到说，那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与三个中心思想交织在一起，现实主义、克制和尊重。那虽然我觉得现实主义我能够理解，那然后克制和尊重我会觉得有点模糊，我也不太确定是不是克制是克制什么，然后尊重的话你说川普尊重吗？这个我也一直在疑问。但我觉得他是有尝试的要去解释这一个外交的这一个方针的。然后我自己也有感觉到有点是呈现我们第一题在讨论的，就是这个蓬佩奥他这个人格的特质，我觉得可能是出于他的信仰的关系，或是他的这个训练，军事的训练，我觉得他是一个还蛮正邪相当清晰的人，就正义跟邪恶他区分的就是有点英雄主义嘛，就是他会正义就是正义，邪恶就是邪恶，就他那个
对
他区分的很清晰。那我觉得
这也是我觉得对台湾现在来读这个书会非常有趣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说我们都在讲现在世界上进入了这个冷战 2.0 新冷战各种说法嘛。我觉得这个书某个程度上代表了一个在这个新冷战局面里面他想要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冷战斗士
对，
其实他是最这个非常非常强烈的这样一个立场。就像可心刚刚讲的，这个正邪要分明，那是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这样的立场呢？不一定，有些人可能觉得对不对，不见得世界上没有坏人嘛。
对，
那可是你如果接受这样的蓬佩奥这样的角度，你会觉得他做了很多事情是有道理的。那所以刚刚可心有问到，就是说我们应该怎么来看这个书。我觉得就是他除了这个看他到底讲了什么之外，也看他为什么要讲这些话，包括说他为什么要出这个书。刚刚提到他想要选美国总统，他想要延续他在美国的政治生命，那他怎么样为自己在美国现在的这样一个政治氛围里面找到一个角色。那我觉得刚刚讲到的这样一个正邪分明，而且我打击敌人是不遗余力。那敌人是谁呢？敌人包括了中国，包括了俄罗斯，包括了伊朗，包括了北韩这几个邪恶的国家。那我觉得这个在这个时代看就很有意思的，就是你把它当做一个这个历史的材料，就是说在新冷战的发展里面，有一些人，我觉得所有的这个政治的发展一方面有这个实际运作的层面，那一方面也有这种你说思想上或论述上的这个发展。那蓬佩奥就是你看他怎么来论述这个事情，他想要建立一个这样一个冷战美国跟邪恶敌人对抗的一个局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值得一看的原因，尤其是现在大家又讲这个蓬佩奥很有可能又回到美国政府当中，如果川普当选的话。所以这个让这个书我觉得也很值得一看的另外一个原因。
对，其实他回锅的，我觉得这个几率其实也不小，因为他没有跟川普算是闹翻，就是虽然最后好像没有到非常好，但是他在里面对川普的态度非常的好。我想他也很清楚知道，如果要选总统，或是要在他的这个政治生涯还要再持续的话，真的不能跟川普这个闹上，像 Liz Cheney 啊，还有几个跟川普对杠上的，最后下场都并不是太 好。
这个也是很有意思。你也回到2022年11月，其实川普到底会怎么样是有点前途未卜了。那你如果仔细看这个书，你会发现蓬佩奥其实是这个怎么样，走在一个钢索之上，就他一方面需要跟川普保持一点距离，可是一方面又不能这个完全跟川普切割，所以他里面讲了，像我们前面讲说，他很明白的讲，他觉得他作为一个内阁阁员，他需要听川普的决策。他也为川普做了一些解释，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就包括说我们一般看只是看川普的这个比如说推特上面，觉得这个人就是常常不知道他在想什么，那实际上可能也是这样子。但他也是就像可欣前面提到的，就他还是有他的商人的一面，就他有一些决策是有逻辑可循的。那蓬佩奥在里面讲了一些我觉得蛮有趣，就是说像川普讲一些话，他因为他不是政治人物出身吧，某种程度上这样，他可能习惯了当网红，习惯了当企业家，所以他讲话不会太留意这么多政治上面的美角。
对
啊，包括他里面讲了一个我印象很深刻很有趣的例子，就是他们可能蓬佩奥跟川普在讨论某一件事情，那身边应该还有其他人，那川普就问了一句，就是说你觉得，就大家觉得，如果我们现在攻击，就发动攻击去攻打墨西哥的话，那我们会怎么样？那你知道，他就说这样一个私底下的谈话，如果被媒体知道听到了，然后拿去大做文章，那不得了，这是国际上面的这个冲突大事，对不对啊？美国总统有意要攻打墨西哥，这还得了？那他就说，可是川普就从蓬佩奥的角度，川普就是这样一个人，就他不是他可以。叫蓬佩奥可以接受川普不是认真在讲这个话的，很多人可能不能接受，因为大家觉得你是美国总统，军武
怎么可以这样讲？
对
对 对，
怎么可以开这种？他也不是真的是玩笑，说他希望把这个，他想要得到他的一些想法的答案也好，或是一些这个资讯也好，所以他会用这样的方式来问问题。那蓬佩奥某个程度上可以这样接受，同时可以跟他这个开开玩笑，或是用这种方式来沟通。那很多人可能无法接受这个事情。总之，我们讲回来就是说，这个蓬佩奥在书里面其实要跟川普保持一个很微妙的关系。他当然一方面包括我们前面提到，因为他想要把自己包装成冷战斗士。所以他会特别讲，在这个疫情期间。其实他们跟就川普跟蓬佩奥跟习近平是有通电话，然后通完电话之后，这个川普是跟蓬佩奥讲说，因为当时蓬佩奥已经出来讲说这个是中国造成的疫情啊，如何如何如何。那根据蓬佩奥的说法，就川普叫他先不要讲话，因为这个当时等于说他们要从中国拿到一些这个医疗设备这样子，所以蓬佩奥是回忆录里面他自己写的是他是非常不满的，虽然他为了这个就是配合川普，所以他的确暂时忍让下来。他写这个东西同样的就是他为什么要写，我觉得他不像比如说 John Bolton 或者很多人对川普这么直接的批评，
对，
但是他在这个字里行间还是流露出就是说我才是真的守护美国价值的人，
对，
川普有一些这个只要让步的地方这样。
对呀， yeah， 我觉得他刚才讲到让步，这也是这本书的非常大的一个重点，就是他的标题就是绝不让步嘛。他在这本书里面也不断的强调他的个性，他就是不让步。就像刚才冯文讲的，他是一个守护着这个正义的一方的这个的守卫者。那我想要接下来讨论一件事情哦，就是蓬佩奥在这本书里面他强调自己是绝不让步，他是敢冒险的人，然后他非常重视信仰等等这些刚刚我们提到的种种的特质。那这本书他也横跨了基本上就是他从中情局局长开始一直到最后的这一个国务卿的职位，就然后也从他这个在整段的过程当中你也可以看到，就是整个美国的外交转向，就是从一开始的核协议，就跟伊朗的核协议，再到北韩的议题，然后最后到中国就是对台政策等等，所以真的就是跟着时间脉络，你可以看到美国慢慢的把这一个重心转到印太，也跟我们过去了解到的，就是川普这个典范转移是有直接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趋势。那我想要问的是，峰恩认为这样就是刚才提到蓬佩奥的这些特质，它的好处跟坏处在这个国际关系上面你觉得有哪些？
我觉得从这个书里面就看到蓬佩奥也好或是那背后代表川普也好，就过去我们看到比较多是川普在媒体上面或是在国际舞台上面的表现，你会觉得他做事好像 很粗糙，或是像我们前面所描述的这样，就是说他好像很任性任意而为，他不像我们过去传统所想象的外交场域里面的很多行动好像也很细腻，好像要这个多方协商等等。
对，
川普也好，蓬佩奥也好，他们就不太吃这一套。蓬佩奥觉得说这个很多国际他很讨厌开这种这个很虚的会议啦。Okay. 那他里面就反复讲掉，包括他到一些这种国际的场合，那大家都是讲一些空话，然后无法做任何事情。那
对
这个东西他无法忍受。这个东西我觉得从他任内来讲，这个我觉得他书里面讲到一点很有意思的，就是美国的这个国际政策其实每几年就要重新洗牌一次啦，因为这个政党会换嘛，这个领导人会换。那很多人可能觉得这是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对不对？你一个国家然后一下子对不对，从奥巴马然后跳到川普，这么这个极端的这样一个 对外的态度或个性。但是从蓬佩奥的角度，这是美国之所以这个可以持续在国际间强大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你有民主的这样一个机制可以去调整他们的国际政策，包括当国内也是啦，就是说这个因为如果从他的角度，就是如果我们一直玩奥巴马那一套游戏的话，那这个美国在国际间的这个角色会碰到很多的问题，所以现在换上来换我们这个所谓共和党当家，那换了一个完全可能这个原本民主党阵营里面的人也好，或者很多国务院的人也好无法接受的这些作风，可是他可以达到一些原本奥巴马这个所领导的外交团队或者当时的这些国务卿所外交团队所做不到的事情。我举一个例子，这书里面我们讲到他跟很多的这个国际间的这些领导人有来往，那当然碰书里一开始就讲跟这个金正恩的这个交往，那是非常有趣的一个场面。这书里面这其实蓬佩奥我不知道是他自己写或是有人帮他润笔之类的，是很好看的一本书，因为里面很多故事，包括他跟金正恩的这个见面里面他们怎么样互相调侃啊，然后他这个这个一些互动等等的。那另外一个是他跟这个普丁的见面，我觉得这个里面描述也是活灵活现的。他说当时普丁理论上他们约好了要见面，他到俄罗斯去，但是普丁是刻意迟到然后一直不出现，就让美国这些人等。那蓬佩奥是很生气的，他觉得他也知道你就是故意要这个要让我等，你要摆架子，然后你要有点像惹怒我这样子。那蓬佩奥是很强硬，他就说如果你再不来那我们就走了，我们就不谈了。就是他可以，他是一个愿意翻桌的人。那我觉得这个是跟我们所这个熟悉的外交场域很多时候不太一样。虽然我们知道的确你很多时候谈判就需要强，要有偶尔要能屈能伸这样。可是蓬佩奥在这书里面表达出来就是说在奥巴马的任内，其实他们太多时候想要用一种这个多方讨好的方式，包括比如在伊朗大家都要这个共同这个同意某一些作为，或是对于这个中国也好，很多这个他们所谓的这个他们眼中的敌人觉得说这个对他们太软弱了，所以他们今天要用一种非常强硬的态度去重新对他们。那当然造成了也是有很多的冲突，那可是也改变了一些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蓬佩奥这样一个作风在过去几年之内非常有趣的地方。尤其他作为国务卿，就我们过去讲说川普的任内其实美国跟国际之间很多的关系，但特别是跟中国的关系起了很大的变化。
对，
那我觉得蓬佩奥在里面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因为他毕竟还是第一线去执行去完成这些任务的人。台湾面对这样的局面，我觉得我们当然不知道，就蓬佩奥当然对台湾是很友好，友好来自他对于中国，特别是对中共啦，就他在书里面一直强调的一个角度，就是中共不等于中国人。那他觉得这个政治体制是有问题的，这个政治领导或者是统治团队是有问题的。那他没有要跟中国人作对，他并不是一种文化或是文化冲突啊，或是这种两个国家冲突的角度，他只是觉得他无法接受共产党的这个统治这样子。那所以台湾当然是在书里面他也是讲了有一个部分专门讲台湾，那大家都知道其实在他任内其实对台湾是相当友好。那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过去讲，你如果按照一般的我们所习惯的大部分的外交场域或大部分的包括国内决策一样，大家是不太敢大开大合，因为你会觉得 我已经行之有年嘛，那我为什么要这样子？那庞佩奥没有这样的一个，你说没有这样的包袱，或者说他就是不想要被这些既有的框架给绑住，所以他改变了一些事情，包括我们都知道的这个台湾旅行法，或者说他把以前这个国务院有很多跟台湾来往的这些规则通
内规
掉了，
对，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他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地方。
Yeah, 我很同意刚才冯文所讲的。说真的，我觉得敢冒险这件事情，说真的，我对于绝不让步这件事情这个特点呢，我还没有到那么的支持，因为我会觉得在政治上面，当然你要表现的强硬，但是多多少少还是要有这个余地的。但是我觉得敢冒险这件事情，说真的是我自己蛮期待看到的。然后我也觉得这个是当时我身边很多人投给川普，在2016年的时候投给川普的其中一个原因，就他们会觉得建制派已经掌握权力太久了。那不是说你不好，而是说我想要 I'm looking for something new， 就我想要有一个新的尝试去打破这个旧有的，就是长期以来你们把持着华府的这样子的一个气氛，然后让一个商人进来，让一个完全他带领一个不同的团队进来，有没有可能创造一些新的东西。那坦白讲，我觉得他确实是有带来一些创意的，然后或是打破一些没有必要的一些成规。我想我们之前观测站就有讲过，我觉得蓬佩奥对台湾最最最最重要的都不是什么派谁谁谁克拉克啊或者谁来台湾，而是解除了内规，就是台湾接触指南，他们在国务院底下的这一个指南，解除了这个之后，这一些国务院的官员，几万人的官员，他们对台湾议题不会再绑手绑脚了，他们不会再这边怕那边怕的，他们不会再有个内规去限制他们很多东西。然后像是在这本书里面第335页的时候，他也提到，就是他觉得非常奇怪的事情是说，美国与中国的交往基本上是建立在以不激怒中共为原则的基础上。然后他那个时候就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不合理的一件事情。对，那我觉得他也是因为敢冒险的这件事情，这个特质，所以他敢去尝试去打破过去国务院对待美国对待中国这种有点畏头畏尾的这种态度。那坦白讲，我觉得是好的。如果没有蓬佩奥在前面先把它打破一层，有可能现在拜登这个拜登政府他也不敢再往前走，更往前走一些。就所以我觉得确实可能有些人会觉得他很争议，或是觉得他哇好可能造成更多的这些波动，但我觉得华府真的到了一个程度，毕竟国务院是几万人这样子的一个组织，然后美国是一个这么讲到美国政府不是只有这个不是只有总统一个人而已，它是整个华府，然后还有整个非常大的一个 industry 了。那你真的有时候需要有一些注入一些创意，才有可能去搅动那盆水。那我觉得我们就来到最后一个问题，来讨论一下未来会怎么样，就是蓬佩奥是有可能回过川普阵营，如果川普当选的话是有可能会回来的。那我就想要问冯文，就是你在看完这本书之后，你觉得如果川普这个蓬佩奥他重拾这个国务卿的职位，或是他之后未来有一个位置可以让他去做更多事，你觉得他会推动哪些议题，然后对乌克兰以色列可能会造成什么影响，那对台湾又会推动什么议题呢？
对，这个我前阵子才看一些媒体在讨论，因为川普现在已经明确了他就是代表共和党出来选总统，那所以下一个问题就变成他会选谁当副总统。蓬佩奥其实在出现在很多这个媒体的预测名单上面，他不见得是最前面的名单，可是像我们刚刚有提到，川普其实身边能选的人也不那么多，大部分用过的人都跟他闹翻了。然后包括这个之前跟他同台竞选的这个 Nick Haley， 就是他们本来也是一个就是又是女性，然后政治上也是蛮有实力的，但是他们因为就在初选的期间这裂痕非常多，所以大家都想说这个要选双方都必须放下成见，这样不太容易、那蓬佩奥反而是就是我们一再强调，就是说他是少数跟川普还保持了一个还算是可以合作的关系，虽然他出这个书某个程度上是有让川普这个感受到说这个家伙蠢蠢欲动这种感觉，所以大家也不知道，就是因为川普大家都说他要选的副手就是要绝对忠诚这样子，
对对，
那所以不知道蓬佩奥会不会在这个回到川普的阵营里面，虽然就是因为他能用的人不多，所以可能有他的位置，不过你不太可能，因为你回到阵营里面一定就是继续往上嘛，不太可能选一个更小的位置，那不是国务卿，那应该就是副总统这两个角色了，所以还很难讲，真的不知道他还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那可是我觉得如果他重新回到川普政府里面，以他的至少在书里面所透露出来这些资讯，我想他还是会继续保持他这样一种你说在新冷战里面这个强悍的斗士的一个角色。那他对于这个普丁，我想他会更强硬，他对于以色列会有更多实质的这个支持，所以这些对于现在其实还在进行当中的事情，我想他都会很可能作风会跟至少跟现在的拜登政府是很不一样的。
嗯哼，
这书里面顺带一提，就是说提到以色列的时候，他也特别讲，就是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当时川普政府做了一件很这个你说很轰动，但是当然也引发很多争议的这个事情，就是他们把这个美国大使馆首都移到耶路撒冷去。
对，
那这个事情就当然当时就很多讨论。那这书里面蓬佩奥特别讲，就是说你可以想象，如果以色列今天把这个大使馆设在芝加哥或设在别的城市，但所有事情其实都发生在华府，你不是很奇怪吗？
嗯，
所以他们说他们为什么想要做很多事情，其实他背后一个逻辑就是一个尝试，
对，
不是就是应该这样子，为什么大家不敢做？
对对对对对，
那为什么不敢做，其实大家也可以知道背后一定牵涉到非常非常多不同的原因，那他们就是愿意把这个事情这样切开，然后直指核心，就说那我们就是应该这样子，是包括这个
不是就是这样子吗？他们就是这样子。
对对对，跟台湾关系也是这样，就刚刚提到这个台湾的这个跟台湾交往的这个内规，那他们为什么愿意打破？就是说其实这个事情本来就不应该存在的，那为什么会存在？就是后来很多人因为各种原因所加上去，那么是不是你可以说这是某一个程度上是一种基本教义派，就是我们回到最原初的这个规定到底是怎么样，后面这些东西都是可能因时制宜而衍生出来不必要的争议，我们应该回到最原始的这样一个尝试等等的。所以他在台湾上我也不敢具体讲会怎么样，他会做什么事情。最近是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测试，这个余茂春他肯定听过，在一个访谈里面是讲说他觉得这个台湾关心法应该进一步的扩大等等的。所以不是不可能，那we'll see。
对，我觉得余茂春还提到一个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蛮重要。他说台湾关系法里面讲到台湾的时候，他是 people on Taiwan。他就说这样其实不精确，因为 on Taiwan 可能还包含着这一些外国人啊等等，所以他觉得应该要讲 people of Taiwan。 然后他还讲都说在提到台湾的保护的时候，不能只是讲台湾跟澎湖，因为现在台湾关系法里面就是台湾跟澎湖，他说应该还要纳入像金门马祖等等的岛屿，就是那我觉得非常的合理，因为毕竟而且现在中国也有很多的对我们主权的一些侵扰是针对这些外岛的，所以、对，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或许因为余茂春他在川普就是执政时期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测试嘛，所以可能这些议题未来也都会被讨论。那我觉得台湾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做好准备，跟不同的美国的伙伴去打交道。那我想蓬佩奥是一个我们还算蛮熟悉，对台湾也非常友好的一个国务卿。那我们这本书真的非常推荐给大家，真的很好读。我一开始看到这个厚度500多页，我有点吓到了，但是没有想到我可以在大概我没有把很细全部读，因为时间有限，然后要准备这一次的访谈，所以呢我大概在2个礼拜的时间可以用就是大概也把这本书70%-80%的读完了。那我自己是觉得非常好读，里面用字不需要去这边查字典那边查字典的，然后很顺的就看完，有很多很可爱不是很可爱，很你会让你有时候可能会心一笑，然后很有趣，然后或是一些很真的内幕的一些故事，值得大家去慢慢的咀嚼。那把这本书推荐给大家，叫绝不让步，副标是蓬佩奥回忆录。 OK， 那现在各大的平台都找得到这本书。 OK， 那最后冯恩不知道有没有还要再跟我们听众朋友再多分享的部分
对，我觉得这个书就是非常的有意思，因为它里面讲了很多不同的这个蓬佩奥作为一个国务卿跟国际间交往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对于台湾 在过去大概十年之内这样一个重大其实世界格局在转变当中，有兴趣的人都应该好好来读一下这本书。
嗯哼，好，那就把这本书推荐给大家。那我们也会把这本书的购买的连结放在这个我们的资讯栏。那今天再一次谢谢丰恩，那我们的这一集的观测站的读书会就先到这里，那我们就下一次读书会再见咯，拜拜
拜拜。Thank you.